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一9月14号针对中国产品发布了5项禁止进口的暂扣令。国土安全部发表的声明说，暂扣令涉及的产品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赞助的强制劳动生产，中国政府在当地针对维吾尔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与宗教群体進行系統性的踐踏人權行為。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國土安全部代理常務副部長肯富奇內利在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發表的聲明中說，通過採取這個行動，國土安全部正在打擊非法和不人道的強制勞動，它是一種現代奴隸制，被用來生產中國政府試圖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針對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兩個半月之後，美國政府首次勸喻準備前往香港的國民重新考慮行程，避免因曾經公開批評中國在到達香港之後被捕控告。美國國務院星期一更新針對香港的旅遊警示，除了如常提及到新冠疫情因素之外，還首次提及港版國安法將旅遊警戒級別由第二級提高警覺提升至三思而后行。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网站提到，港版国安法自7月1号生效之后，中国显示意图运用权力针对他们所界定的分裂国家行为、颠覆、恐怖主义与勾结外国势力等广泛活动，单方面任意在香港行使警察和治安权。国务院发出的旅游警示特别提到，港版国安法涵盖非香港居民与香港以外的机构的罪行。欧盟领导人星期一9月14号直接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对香港问题的严重关注，并要求欧中关系建立在对等、负责任和公平的基础之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出席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像峰会。米歇尔在峰会后发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实在的分歧，欧盟不会掩盖这些分歧。声明说，在贸易问题上，欧盟需要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对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數字化領域，歐盟要有一個自由、開放和安全的網絡空間。在民主與人權問題上，歐盟繼續對香港國家安全法嚴重關注，香港的民主聲音應該能夠發出來。美國一位高級指揮官說，中國正在快速採取行動提高核打擊能力，這個與北京聲稱不率先使用核武的政策越來越不相符。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9月14号在五角大楼讲到美国面临的战略威胁时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的。之后他多次被记者追问有关中国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理查德说，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更加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核武能力，而不是他们声称的意图是什么。他重申，中国正在发展一套核武能力，這個與他宣稱的不率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互不相符。理查德上將說，中國已經擁有以潛射彈道導彈直接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而他更加關注的是中國正在研製的巨浪三型洲際潛射彈道導彈。他說，這是一件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美國必須重振三位一體的核威脅能力，阻壓對手的核威脅。印度尼西亞稱印尼巡邏艇驅逐了在印尼不納土納專屬經濟區滯留幾日的中國海警船，隨後加強了印尼在南中國海的幾個島嶼附近的安全巡邏行動。印尼海事局局長安庫尼亞星期二9月15日表示，按照國際法，外國船隻可以無害通過另一個國家的專屬經濟區，但是他指出中國這艘海警船在那一帶逗留的時間太久。 印尼海事安全局表示，佢係喺上個禮拜五晚上就發現咗呢一艘編號為5204嘅中國船隻進入咗印尼不納土納專屬經濟區海域，並且喺嗰度逗留咗三日。印尼方面派出一艘巡邏艇前往中國海警船活動區域。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剖析在信息柏林墙后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他们的处境究竟是怎样。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 TikTok 摆明拒绝买断，观察人士说特朗普总统下一步出招恐怕会面临两难的局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大约有 25% 的人口参与全民病毒检测，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指这个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政府推动为期14日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在星期一晚已经结束。香港政府在星期二总结计划的时候就说，总共斥资超过6800万美元的公帑，有178万人次参与，占了香港总人口的 25%。揾出了32个新确诊的个案，当中有20个是没有源头确诊个案，阳性比率是 0.002%， 也就是10万人当中只有2个人感染。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说，参与全民检测的人数远远低过香港政府预期的500万人，又形容今次是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而平均花费超过500万美元找出一个没有病征确诊个案，亦不符合成本效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政府推动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简称全民检测，以找出社区没有病征的隐形患者，尽快截断社区传播链。多名專家在計劃開始前表示，要達到相關目的應該配合封城或者社區隔離令，否則成效將會減低。不過港府表示，按現實情況難以實施封城或者隔離令的配套措施。全民檢測由9月1日開始，所有香港市民可以免費參與，期間港府兩度延長計劃，至到星期一即是9月14日結束，整個計劃為期14日。特首林鄭月娥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等相關官員，星期二即是9月15日下午召開記者會，總結全民檢測計劃。林鄭月娥形容全民檢測是前所未有，她感謝參與採樣的超過178萬人次的市民、6500名協助採樣的香港醫護人員，並且感謝579名由中國國家衛健委派遣的中國醫護人員協助進行病毒檢測。聂德权强调，港府未有就全民检测设定目标人数，他对于有178万人次的市民参与计划声称达到政策目的。聂德权重申，全民检测的目的只是找出隐形病人、截断社区传播链和了解社区的情况。聂德权总结计划表示，港府就全民检测总共斥资5.3亿港币，折合超过6800万美元的公帑，当中有3.7亿元，即折合大约4800万美元是检测中心人员、医护人员和其他支援人员的薪金。 聂德权表示，整个全民检测计划一共找出32个新确诊个案，当中有20个无源头确诊个案，以170多万人的样本计算，阳性比率是 0.002%， 即是10万人当中只有2个人感染。聂德权又表示，以178万人次参与全民检测计算，每人平均只是花费了300元，即是折合大约39美元的公帑。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全民检测的人数只有178万人次，占全港超过750万人口的 25% 左右，远低于港府预期的500万人，形容是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
是的，因为如果政府最初的目标是5至600万呢，就其实现在178万呢，就那个参与率就是强差人意。如果即是我们有些有趣的比喻，这样即是有某些人就当是一个公投，这样即是对政府的公投，其实个很明显的公投那个支持呢都幾低下嘅，即係講緊係20%到嚇。
郭家麒分析，香港大部分市民對全民檢測投下不信任票，拒絕參與，可能係同計劃由中資機構華大基因等負責病毒檢測，令港人憂慮有 DNA 送中等嘅風險，而港府亦都未能釋除市民嘅疑慮。
測試嗰個水平啊，佢嗰個測試本身，如果做在那些站有沒有風險啊，那個做譬如以往的深潭，那他現在在口腔和在鼻窿那裡鼻腔那裡會不會是不舒服多了啊，或者甚至現在的人都很擔心譬如那些的DNA 的資料的去向啊等等，即是這些所有似乎都沒有是完全解答到。
郭家麒又表示，香港的人口结构有超过 40%， 即是超过300万人是建制派支持者，他认为连建制派支持者对参与全民检测都不算踊跃，反映他们对港府施政的不信任，以至于对防疫措施的不满。
可能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相信香港人就算是那些叫做建制派支持者或者新政府的支持者，對於政府都好大嘅失望，好大嘅即係反感啦。即係依個唔係淨係話同個政治有關嘅，而係嗰個疫情嘅面對啦，嗰個對應嘅方法啦，嗰個管治嘅能力啦，經濟嗰個動力又缺乏啦，同埋如果大家留意咧，由於個政府即係引起咗個爭端或者事端咧，咁香港嘅長遠都喺個經濟發展都有一個即係都係可以咁講陰雲密布。咁經濟上、健康上、就業上，甚至政治上咧，全部都係即係難聽啲係即係黑豬嘅，咁或者交白卷咁，你要市民去信任政府，我覺得係有少少強人所難。
郭家麒表示，林鄭月娥和聶德權等一眾港府官員多次強調，香港人應該感謝北京支援才能夠實現今次全民檢測。他認為只有林鄭月娥和聶德權等的高官才需要感謝北京，因為這次全民檢測成效不大，嚴格來說全民檢測只是找出32個確診個案，當中只有13個是沒有病徵。郭家麒推算，港府一共斥資5.3亿港元的公帑，折合超過6800万美元，平均花費超過500万美元，找出一個沒有病徵的確診個案，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他認為背後只有政治考量。
用這麼大的氣力找13個人，還有那個13個有效期都是很短，其實如果真的很嚴格，從那個成本效益來說是過不到關的。所以我覺得林鄭、聶德權或者很多一些、 即係我哋嗰啲，我哋成日講笑，即係表現相當差、表現不濟嘅高官咧，要感謝中央政府咧，係佢哋嘅問題，因為佢要感謝，仲點解做得咁差，成扎飯桶仲要繼續留喺度咧？咁就因為中央政府撐佢哋啊嘛，咁所以佢多謝佢係佢自己呢幾個人嘅啫，或者林鄭本身同香港人冇關嘅。
中国国家卫健委派出579名医护人员协助进行病毒检测，他们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为了加快检测量，每日分三班，每人不停工作8小时，甚至要着上成人纸尿片工作，以减少中途上厕所除下保护衣的时间。郭家麒表示，这种工作形态完全不符合职业安全和健康的标准，过于煽情和反智，如果这样希望塑造中国抗疫英雄的形象，可能会令香港人反感，甚至造成反效果。
很煽情的东西或者是很反智的东西，反而会令香港人反感，因为大家打工仔呢，即是人同此心，都不想被人家即係渲染啊，或者俾人哋即係虐待啦咁。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嘅做法或者呢一種嘅行為咧，只會令到啲打工仔心寒，即係覺得，咦，係咪我哋將來要即係我舉個例咁，係咪要即係要為咗表示自己係好盡力工作，都要著尿片翻工咧咁？即係我驚有啲咁嘅即係暗示，咁就慘啦！即係香港人就好驚啦，即係唔得喎。如果我哋著唔到條尿片翻工，可能即係未夠忠誠，或者未夠即係搏命啊！咁呢啲係即係距離一個人嗰、那個即係對個事物嘅要求係好遠好遠，所以我覺得係好即係好難接受咯。
多位港府抗疫專家都表示，香港由1月底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第一至到第三波都是由輸入個案引起，呼籲全民檢測之後，港府應該做好邊境把關工作，尤其是留意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組人員入境。不過港府在建制派人士推動之下，可能反其道而行，在全民檢測結束之後，將會推動健康碼，令到港人可以出入境廣東和澳門豁免檢疫。郭家麒認為，應該在大部分市民得到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之後，才考慮逐步開放邊境，否則可能引發第四、第五波疫情。早前呼籲香港市民杯葛全民檢測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終有178万人次參與全民檢測不算多，因為據他們了解，有中資公司要求員工接受測試，也都有市民被誤導，以為接受檢測之後可以更加方便過境到中國大陸，當中也都涉及市民對港府以至中資檢測機構的不信任。对于中国支援人员表示要着尿片连续工作8小时，本身是护士并且在新冠肺炎病人隔离病房工作的罗卓瑶表示，其实香港的医护人员一直以来都需要长时间工作，以往流感高峰期的时候都需要长时间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着住尿片工作的情况。他认为对于中国内地医护人员工作的心理健康都需要关注，
即系内地嗰、那个即系医护人员嗰个工作嘅即系心灵嘅健康嘅问题，即系或者系其实嗰个重点系咧，即系其实都要留意，就算系做都好啦，我谂都系有一个职安健嘅意识喺呢度啊。咁因为其实我谂可能内地嗰个意识会比较弱一啲，即系可能即系之前其实有一报道讲过，就系话啲內地醫護人員就係即係真話就不能說，假話就唔想講咁樣，導致佢唔講嘢咁樣啦。咁咧即係唔少都有啲可能一啲即係 depress 嘅症狀啊，咁樣即係 depression 嘅症狀咁樣。咁然後即係其實我諗要注意翻，其實即係如果長遠嘅抗戰嚟講，即係個疫症可能最後要去到下年嘅頭一兩季先有疫苗嘅話咧，其實係即係唔可能係即係。長期都是不吃飯，又不喝水，又不去廁所，又 又唔留意職業安全咁樣嘅。咁即係我諗呢個係可能香港嘅醫院入面都會去強調翻，亦都係譬如話係即係相對醫管局都有搞啲 workshop， 即係譬如如果佢即係心靈上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啲機制可以幫下佢啊咁樣。
香港政府一再表示，香港健康碼簡稱港康碼已經準備就緒，等到香港疫情穩定之後就會推出。建制派人士亦都一直要求，俾持有健康碼嘅市民進入食肆、商場或者公共地方，甚至有親政府嘅學者提出將健康碼同檢測掛鈎，界定接受檢測者係好市民，日後可以優先接種疫苗。如果政府再次全民派錢，先向有做檢測嘅市民派發。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聯同多名區議員星期二到政府總部請願，反對設立港康碼，他們高呼口號：
港康為命，
港康為命，
監控為實，
監控為實，
私隱送針，
私隱送針，
人權全網，
人權全網，
重啟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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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許輪候檢測，不准排队投票，
不准排队投票。
黄碧云认为，一旦设立港康码，政府随时可以强制市民在手机上下载程式，市民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话号码、证件号码、身体状况、行踪，以至日后是不是曾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市民的私隐无所遁形，甚至最终会同中国大陆看齐。对于全民检测计划结束之后，仍然有四分之三的港人没有接受全民检测，是不是显示港人广泛对政府的不信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仍然表示全民检测已经达至预期的成效，他形容有178万人自愿接受检测，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当香港政府被批评计划只是找出32宗感染个案，成本效益低的时候，林郑月娥就表示一开始担心计划会找到很多确诊个案，现在人数不多，代表香港疫情不算严重，防疫措施有放宽的空间。她又表示政府原先目标有两个，就是找出隐形的传播者，和让政府和整个社会更加了解香港受感染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TikTok 摆明拒绝卖断的观察人士说，特朗普下一步出招恐怕会面临两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也就是抖音国际版的谈判正式告吹。咁顯示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擺明拒絕賣斷 TikTok 嘅美國業務。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呢個完全不符合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前提出嘅不賣斷就退出嘅規劃。咁喺呢個前提之下，除非特朗普總統願意讓步，咁否則白宮接受甲骨文收購 TikTok 部分股權，以換取留喺美國市場嘅機會率咧，應該唔高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不过观察人士都表示，一旦白宫不去批准甲骨文收购案，被 TikTok 顺势退出美国的市场，特朗普总统后续如何贯彻禁令或者安抚可能不满的年轻用户，恐怕令到他陷入两难。综合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字节跳动公司已经拒绝将美国业务全部卖断给微软公司，而是倾向接受次顺位的竞标者。目前台面上唯一的竞标者是甲骨文的收购方案，那个就是 TikTok 不卖断美国业务，要给到甲骨文以购买部分股权的方式入主 TikTok， 令到甲骨文成为 TikTok 在美国的信任技术合作的伙伴，管理美国用户的数据。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的背书可以满足特朗普政府关于技术、数据安全和国家战略的疑虑。假若下一步获得白宫和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TikTok 将可以继续留在美国挽救这款被卷入地缘政治僵局的社交媒体的服务。对此，台大电机系教授林中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TikTok 提出的妥协方案只是策略性地找到甲骨文 Oracle 为他背书，到底能不能够真正解决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的国安疑虑还很难说。他又认为 TikTok 下一步退出美国市场的几率仍然是很高，因为特朗普总统之前不买断就退出美国市场的宣示似乎很难有转圜的余地。他又说，对美国政府来说，假若不买断的话，就是说你即使有找到甲骨文的话，是你的技术信任伙伴，你还是需要退出美国市场的。林中南又说， TikTok 虽然是中国籍的民营公司，但是背后仍然受到中共政府无形的手去支配。中国制出不准 TikTok 出售演算法等核心技术的出口限令，其实就是不准 TikTok 将美国业务卖断给美国的公司，摆明了就是不能够顺从特朗普总统的意，乖乖地按照美国的规划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转让给美国公司。微软收购 TikTok 案会破局，背后其实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林中南又说，好像 TikTok 的话，它的宣传的影响力可能比传统的人民日报更厉害，所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任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媒体而没办法去控制它。所以的话，要卖给微软与否的时候，其实都不是 TikTok 的那些经营阶层能够做到的。最后的话，就是都是共产党政府拍案定案的。林中南教授分析，背后操盘的中共政府真正的盘算应该是要令到 TikTok 最终被迫退出美国市场，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打击特朗普总统的选情和威望。因为对中共来讲， TikTok 不是好处比卖断的好得多。他又说，对共产党来讲，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创造 TikTok 被特朗普政府不合理打压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出来。很多的美国年轻人其实使用 TikTok 的比例比较高的，所以的话用这种方式还可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年底的民心。除了政治效应，林中南又说， TikTok 如果真的顺势退出美国市场，对特朗普总统来讲，后世亦都可能会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因为美国的互联网市场是一个用户存取自由度很高的地方，很难做到好像中国一样完全禁止美国用户继续下载或者越域使用 TikTok， 而且技术上也可以找到破解之道，令到美国用户受不到禁令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总统看来就会好像一只纸老虎，威望尽失。他又说，不过如果特朗普总统真是严格贯彻他的禁令，要美国用户没办法使用 TikTok， 这样他在年轻人之中的支持度亦都可能因为 TikTok 而大幅走滑，尽失民心，对他年底的选情亦都是弊大于利。林中南教授和北京的海豚智库执行长李成东两个人都认为，目前 TikTok 案件的球是返回了特朗普总统的场上面，白宫批不批准的确是两难。相较于林中南的悲观，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白宫还是有一半的机率会批准甲骨文的交易案，被 TikTok 的争议划下停顿点。不过李成东并不认为 TikTok 接受甲骨文的收购是中共政府在背后操盘的政治决定，因为这家市值预估达到500到1000亿美元的字节跳动公司背后的股东有不少是美国籍的。李成东又说，哪里有人将公司当作是炮灰去做的呢？尤其一般商人企业都是自己做的决定，因为它是公司，是民营的企业，有一半的股东是美国的投资者，其实一旦关闭，当然中国的企业会受到损失。字节跳动是中国企业加受损，但是中国企业有一半是美国股东。李成东指出， TikTok 之前的数据显示， TikTok 在美国每个月拥有2650万活跃的用户，其中大约60%的年龄介于16到20岁之间，亦都就是说不少 TikTok 的年轻用户都有投票权。因此他认为，美国用户假若用选票来处罚特朗普总统，要他下台以宣泄不满或者力图翻转 TikTok 的禁令， 亦都不無可能嘅。根據《南華早報》引述知情人士嘅報導，中國禁止 TikTok 轉讓演算法俾美國公司，亦都就係只能賣車，唔能夠賣引擎。不過林中南又認為，中國禁止 TikTok 轉讓演算法俾美國公司，只係一個藉口，背後嘅真正用意係唔俾 TikTok 賣斷美國嘅業務，因為 TikTok 嘅最大價值係在用戶所創造嘅有趣嘅內容，而唔係演算法。李成東亦都同意 TikTok 嘅演算法並唔係完全冇辦法替代，只係好唔好用嘅問題。但係 TikTok 嘅演算法目前睇嚟頗為成功，透過佢嘅演算出嘅推薦嘅方式，可以俾到用戶停留喺平台嘅時間長一啲。不過台灣拼購同私募股權協會理事長，同時都係南圖亞洲總裁黃齊元就推測，中國嘅禁令令到收購者擔心只是買到一隻殼，可能是令到希望完全買斷 TikTok 的微軟公司卻步的原因之一。王齊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TikTok 案件已經不單純是商業併購案了，因為如果是商業的併購案，在商言商，微軟才是真正的收購主角，甲骨文只是用來插花的配角。目前透過安排甲骨文來到收購，特朗普總統批不批准都已經達不到他的政治目的了。他又說 TikTok 這個案件是一個政治爭奪戰，特朗普就是要做給美國人看，你看看我將中國人打倒了，我將中國最大的公司強迫他賣了給美國人了，他要取得這樣一個巨大的勝利。目前這個巨大的勝利是不可能了，所以剩下就沒什麼意思了，這些已經是 game over， 即是武器唱下去了。他又認為他要的不是什麼經濟的利益，也都不是要為美國政府賺了仲介費，他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的利多。王齊元又認為打抗中牌有助於特朗普總統的選情，但這場 TikTok 大戰打到現時已經是美中之間的政治角力，美國要 TikTok 買斷，但中國政府寧可令到 TikTok 退出美國的市場，也不給特朗普總統賺到選舉的利多，而且還將他操作成為兩國之間的民族義氣之爭。王齊元說，如果後續 TikTok 被迫退出美國的市場，美國年輕用戶強力反彈，恐怕反而不利於特朗普總統的選情。而 TikTok 的去留操之在特朗普的手裏面，但對特朗普來說，目前的贏面有多大呢？恐怕是很難樂觀。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共產黨當局在控制網絡信息流通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大，被廣泛認為是世界絕對第一。隨著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大規模轉移到互聯網上，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究竟造成什麼後果呢？是否會使到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國人，變得更加支持中共政權，包括支持中共政權為全世界帶來的災禍的政策，成為世人關注的話題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當局，尤其是2012年11月上台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在中國實行專制獨裁、鎮壓異議、封鎖新聞的政策，這一切在過去多被世人認為是中國的問題，是中國的不幸。不過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伴隨著中共的嚴密信息封鎖，在中國全面爆發並且擴散全世界，給予了全世界造成至今仍然看不到盡頭的災難。中共的信息新聞封鎖政策亦都成為了公眾關注的一個焦點。與此同時，中共在過去的20年裏面逐步封閉中國網民獲取未有受到中共當局篩選的信息的渠道，建設所謂的國家級網絡防火牆，即是批評者所說的信息柏林牆。在整整一代中國人是在網絡防火牆、信息柏林牆之後長大，這一代人對中共政權以及他們的政策，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是否因為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加美化當局的宣傳而變得親中共，亦都使到是國際社會感到擔憂。9月1日，美國的政治雜誌發表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研究員黃亞秋的發表的文章，大標題是"響中國，大防火牆正在改變一代人"。 而副标题就是互联网会一度好似唔会避免咁造成社会更加开放，但系现时即系不断咁养成年轻嘅民族主义者。王亚秋嘅文章指出，中共当局通过网络防火墙对佢唔喜欢嘅信息予以不遗余力嘅封锁，加上中共当局大力宣传有利于当局嘅信息，导致中国出现众多嘅年轻人持有强烈嘅，基本上系支持中共当局嘅民族主义嘅情绪。中国的这种新一代会将国内国际之间对中共当局的统治批评视为是敌视中国。据着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在中国国内以及是在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关注中国的网络舆论问题。他亦都认为中国的网民尤其是新一代的网民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并不是因为防火墙使到他们对中共政权更加认同。要讲对中共政权认同，大家睇到唔少嘅西方国家领导人同非西方国家领导人先前亦都反复以及公开咁表示认同或者系赞同中共政权，认为中共治国有方，经济发展措施得力，值得学习。而嗰啲国家嘅领导人并未有因为中共网络防火墙封锁而唔能够自由咁获取信息。祝圣武话，佢相信嗰个政治杂志嘅文章嘅结论系对噶。这个就是中国年轻人在防火墙里面长大，但是他们一点亦都不反感防火墙，反而更加用拥护共产党。但是他所讲的中国年轻人拥护共产党的理由是错的，他们拥护共产党并不是因为有防火墙在他们看不到的事实。其实突破防火墙并不难，难的就是你有要突破防火墙的想法，你才能够突破防火墙。祝圣武所讲的中国人尤其是使到年轻人突破防火墙并不难，难的是他们有突破防火墙获取未有被中共当局审查的信息的意愿。这种讲法先前已经得到网络传播研究学者的实质性的研究证实。2019年的6月，来自中国的学者在美国评论文章杂志上面是发表文章，说他们的社会科学试验显示，他们在北京向大约1000名的大学生提供免费翻墙软件工具，令到他们可以在1.5年的时间里面随意浏览不受当局筛选的信息，但是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对这种信息兴趣是缺乏，将近一半的人根本就未有用翻墙的软件，用了的人亦都几乎是未有用它来浏览被中国当局封锁的网站。互联网是否给予了中国社会进步造成障碍，使到中国社会变得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封闭？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89年因为同情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者而一度长期被监禁的鲍同说，互联网在中国有好的作用亦都有坏的作用，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上出现的新的媒体都有这个问题。鲍鸿指出，在19世纪的时候中国还是没有报纸，后来有了报纸，报纸就有了两个的作用，一种好的作用，一种是坏的作用。后来又有收音机，也都就是无线电广播，收音机也都是一样，有好的作用也都有坏的作用。后来又有电视，现时又有了互联网，互联网也都是一样。媒体有好作用亦是坏作用是不可避免的，而另外所谓的好作用以及坏作用的定义亦都随着人的立场不同而不同，问题永远存在，从一开始就存在，今后还是要继续存在。社会进步的关键是在于开放。鲍同话，就好像新闻一样，新闻一定要有真新闻，有假新闻，有真相，有谎言，有正面的作用，有负面的作用，怎样办呢？他亦都睇到唔能够有一个拥有绝对嘅权威、绝对正确嘅人嚟讲，呢条系真嘅，边一条系假嘅，冇人有呢个本事，边一个都冇呢个嘅本事，咁点算？之后佢就靠大家自己嚟识别，靠大家各自问，靠开放。方言同假新闻喺当今世界上系一个被普遍嘅问题，唔单止发生喺中国咁样嘅奉行党专制独裁嘅国家，亦都发生喺美国咁样嘅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在操控舆论、操控新闻方面的举世无双的巨大投入，中国成为了科学以及传播 学者的最热门的研究对象。2017年哈佛大学政治学科学界估计，中国政府每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大约4.48亿条的贴纸。在积极推行规模庞大的网络舆论，中共采取禁言、消耗、骚扰、拘留、罚款、 逐步判刑等方式懲罰在互聯網上發表中共當局所不喜歡的言論的中國網民。當局的這種輿論操控的正反兩手的操作，使到中國的網絡輿論看上去越來越符合中共的自由的縫隙。如官方媒體發布官方新聞的時候不小心流出可以自由評論的空間，中國網民會發表對中國政府以及中共當局的犀利批判的諷刺，給予中共當局的宣傳和信息封鎖湧出巨大的漏洞，使到當局難以應對，只能夠假裝看不到，同時趕緊採取貼紙封殺的措施。這種的局面又使到很多人認為中共當局的洗腦性的宣傳成為有效。在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疫情，又名是武汉肺炎的疫情，2019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封锁消息加误导性的宣传，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传遍全世界，造成至今依然在扩大的严重后果。在疫情在武汉发生的时候，武汉医生李文亮仅仅是因为在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当中是提醒几个同事朋友要小心新出现的疫情，就是被武汉公安当局训诫。武汉公安局训诫李文亮以及另外七个同事的消息，在今年元旦被中共掌控的国家级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了至少12篇。从此中国卫生界没有人敢提及疫情的话题，而同时中共当局宣传武汉肺炎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天下太平。一月下旬，在疫情难以掩盖，武汉当局宣布采取疫情空前规模的封城行动之后的几个小时，中共领袖习近平在北京发表面对全国的电视讲话，展望中国美好前途。习近平的电视讲话不提疫情，不提武汉，不提封城，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初以及爆发之后的信息封锁以及误导性宣传，是导致了疫情扩散全武汉、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主要原因。就连中国的盟友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亦都两次公开抱怨以及是谴责中国当局有关疫情的宣传，是同全世界玩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这种的恶作剧最初是直接受害者是中国公民，而中国当局以散布疫情武汉肺炎疫情虚假消息为由，调遣公安机关训诫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最后死于武汉肺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是死于疫情依然是国家机密。中国当局发布的死亡数字，截至9月11号确诊的病例是90127宗，死亡是4733人，在国际之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笑话。面对社会的谴责，中共当局拒绝承担责任，并且采取自我歌颂的方式试图民歌释非，并且采取全方位的封杀措施，禁止中国网民提起当局当初封锁消息以及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大爆发的大扩散的话题。9月8号，中共当局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统领全国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党中央坚持将人民是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同时，众多的网民在已故的李文亮医生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账号上是留意，以间接的方式谴责中共习近平当局在度继续欺骗中国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位网民留言说，一群骗子台上领奖，另外一位网民就留言，今日北京开大会，李医生你有没有来，但是评论区里面都是说你是最有资格，希望你能够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共当局就公众关心的话题发表的宣传函，经常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的反驳、抨击、讽刺，令当局难以应付。这种局面导致了很多人质疑以及怀疑中共看似是相当成功的洗脑宣传是否是真的成功，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是否成功。长期观察中国网络舆论动向的前人权律师祝圣武表示，不能够否认中国年轻人当中有人对专制独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观察者以及研究者亦都要看到独 裁专制体制之下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年轻网民在批评当下的中共当局的同时，对专制独裁本身并未有反感，反而认为专制独裁的制度适合于中国。他们对中共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祝圣武说，他们是希望一个一党独裁的强大有力的有一些自由的但不要太多自由的中国。他们亦都不想要北韩式或者是毛泽东式的一些自由亦都没有的中国。中共有一个网络，不好像北韩一样直接不用网络。不用网络，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目前确实是获得到相当大的成功。这个就是有网络，但你们只是在区域里面是玩一玩。你哋可以讲几句，但唔能够讲太多。你感觉到你好似系有自由，但系实际上系并未有呢种若有若无嘅感觉。中国人系特别欢迎互联网呢一种嘅新嘅媒体，响兴起之初被普遍认为系推动社会越来越大嘅力量。随住时间嘅推移，互联网嘅双刃剑性质系凸显咗出嚟。随住中共当局投入举世无双嘅人力物力操控互联网嘅舆论。互联网的负面作用更加是引人注目。如何看待互联网在中国的这种作用？如何走出互联网被当局操控的死结？因为支持民主自由的呼声而受到中共长期监禁的中共前高级官员爆同话，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他认为谣言止于信息流通，他赞同联合国的主张，这个就是信息、意见、言论是可以自由发表，是应该自由流通。爆同话不能够垄断，不能够禁止，什么防火墙、审查制度这种的东西，他看上去就是将自己当作神，将其他的人当作蒙蔽的对象，只有在这种情况底下才有用处。面对来自中国国内以及国外针对中共当局封锁信息、封锁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批评，中国当局反复地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当局采取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封杀了中国国内外无数的网站，其中包括所有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网站，包括社交媒体念书以及推特网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咁就喺中国高层表示将会大力投入开发国产芯片之际咧，咁中国被称为大飞机的 C919 研发同交付环节当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再次暴露出中国的科技实力软肋。咁喺美中两国贸易、科技同信息多边冷战的大环境之下，咁中国仲有几多技术的命门掌握在美国手中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最近关于科技产业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似乎反映了中国越加担忧半导体芯片领域和商用飞机制造业受制于人的被动的局面。官方媒体报道说，8月31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萧亚庆在上任一个月之后，就到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中国的大飞机的事业做上去。萧亚庆具体地指出，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集成电路产业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之前，习近平7月在一场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了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发展格局提议被分析人士简读为中共中央高层的政策正是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摆脱在关键科技领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叉住条颈的困境，甚至不惜重提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中国商用客机发展步入大飞机的时代，但是进展并不顺利。继支线飞机长凤在2016年投入运营之后，中国商飞主攻研制的大飞机 C919 遇到不少的难题。这款以空中客机车 A320 NEO 和波音323 MAX 作为竞争对手的中短程集体单通道客机，自从2017年5月试飞之后，交付日期 從原定的2015年年底一拖再拖，截至目前，中國商飛總共產生了6架 C919 試飛飛機，中國東方航空已經確定成為 C919 的首家用戶，官方宣布的交付日期定在2021年。設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航空業分析機構 Anto Analytics 創辦人舒富爾尤索夫說，中國商飛 C919 明年交付的目標極具挑戰性。尤索夫對美國之音說，他從他在中國的聯繫人那裡了解到，飛機實際上已經差不多完工了，但是同時他還存在一些初期的問題。至於 C919 的交付，他認為現實地說，可能是2022年，如果他們能夠將交付日期提前到2021年底之前，那些算是非常之幸運的。不要忘記，他們非常依賴西方的供應鏈，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很多第三方的供應商，而且隨著新冠疫情持續時間越來越長，他認為延遲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商飛一份日期標誌是2020年7月的內部文章顯示，公司目標在2019年之後的成熟期每年生產150架 C919 的客機，但是並沒有給出這個目標的具體的日程。文件又說， C919 目前已經收到了28家客戶815架的訂單。航空和防務諮詢公司替爾集團公布的資料顯示， C919 的開發成本估計達到了600億元人民幣，但售價目前還不得而知。中國商飛的文件就顯示， C919 的直接運營成本比同類機型降低了 10%。 中國商飛說，它研製的支線客機 ARJ21 和中型客機 C919 都是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但是中國商用客機的國產意義廣受質疑。有關 C919 的國產率眾說紛紜，中國官方媒體宣稱 C919 實現了近 60% 的國產的比率，並且將力爭最終實現 100% 的國產化。但是無可否認的就是，目前參與 C919 製造的外國供應商扮演了極為關鍵甚至是決定性的角色。 C919 飛機在各項重要技術上面對國外的依賴程度極高，飛機的動力系統、航電飛控系統、燃油系統、電源系統、起降架等關鍵領域都直接採用國外成熟的產品和技術，或者是由中外合資企業製造。中國國內航空工業部門參與設計製造的主要是機身、機翼、尾翼、內飾等的部分。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商務和經濟高級顧問兼理事會主席金斯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斬釘截鐵地否定了中國大飛機全面國產化的前景。他說 C919 的中國身份只是一個名號。金斯德說，講到 C919， 它只是名義上的中國的飛機，所有能夠令到這款飛機飛起來的東西都是西方的，它的供應鏈也不能夠稱作是全球的供應鏈，它實際上是一個西方的供應鏈，並且主要是美國的供應鏈。金斯德說， C919 和已經在運行支線飛機 ARJ21 一樣，都是基於外國產品原型而設計。 ARJ21 的框架基本上就是密度 MD80 飛機，所有令到 ARJ21 飛來的東西都是進口的。替爾集團副總裁航空分析師理查德阿布拉菲亞的評價更為尖鋭，他說沒有美國的技術，中國的大飛機工程將會整個脫軌。阿布拉菲亞對美國之音說，沒有西方的發動機和航空電子系統，中國根本沒辦法造成。真正的挑戰不是做飛機，真正的挑戰是發動機和航空電子設備，這些是飛機的肌肉和大腦，建造一個機尾畫著國旗的旅館並沒有什麼意義的。美國通過實體清單對華為以及它關係企業的芯片出口禁令，和對它獲取技術途徑的封堵，台積電說從9月15日起停止為華為生產高端的麒麟芯片。專家認為，比起華為和中興在芯片領域受制於美國的局面， 中國航空製造業面臨的挑戰有過之而無不及。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說，大眾在談論中國公司面臨的挑戰的時候，會說到華為等公司因為依賴重要的半導體而面臨的挑戰，而在航空領域，中國在飛機部件和組裝上面對西方的依賴比華為對西方的依賴更強。 C919 使用的 LEAP-1C 發動機由美國通用電氣和法國賽峰公司合資的 CFM 國際公司研發生產。 CFM 在2015年7月向中國雙飛交付了第一架 LEAP-1C 發動機。美國時刻掌控 C919 的動力生命線，並非杞人憂天。《華爾街日報》在今年2月曾經報導說，特朗普政府曾經考慮停止向 CFM 國際公司發放向中國出口 LEAP-1C 發動機的許可證，亦都考慮限制通用電氣為 C919 提供航空電子系統的出口。消息一傳出來，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陸峰當時就發文指出，這個時刻停止供應發動機無疑於釜底抽薪。雖然美國政府並未實施這個禁令，但是經歷了一場虛驚的中國航空業時刻擔心美國可以如法炮製，出於安全和戰略目的禁止美國企業向中國提供航天發動機等關鍵技術。這個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懸掛在 C919 的項目的頭上面。航空業分析機構 Endo Analytics 的尤索夫說，無論是 ARJ21 或是 C919， 大部分用於製造飛機的部件都是西方國家製造的，在機身零部件方面，譬如輪胎、起落架、發動機，基本上都是從西方進口在中國組裝的，它是空客320的複製品。除了發動機由 CFM 提供之外， C919 的航電飛控系統亦都記為依賴美國供應商。在中國政府的規定之下， C919 的很多外國供應商沒辦法不在中國建廠或者通過合資企業組裝設備。 C919 的一級供應商當中至少包括以下幾家美國的企業，其中 CFM 是合法的美法合資，就是 CFM 國際公司提供 LEAP-1C 發動機。另外設在俄亥俄州的通用航空集團電氣民用航電系統提供核心航電系統、顯示系統、機載維護系統和航電系統綜合服務。另外總部設在俄亥俄州的運動和控制技術製造商派克漢尼芬公司旗下的派克宇航系 C919 飛機液壓系統、主飛控作系統、燃油系統和油箱除化系統的供應商。還有就是總部設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霍尼韋爾，是 C919 提供四項關鍵系統，包括飛行控制系統、機輪和剎車系統、輔助動力裝置以及導航系統。設在康涅狄格州的漢盛公司承擔 C919 項目電源系統產品的研發和製造。還有就是總部設在奧華州的羅克韋爾埃林斯和多家中國公司合資，為 C919 項目研製生產綜合監視系統、通訊和導航系統以及傳動模擬機。最後就是紐約州的伯格公司參與提供 C919 高升力的系統。金斯德說，中國近年來的戰略發展路線以及美中關係緊張，令到美國制裁中國航空業的可能性驟然升高。他說中國最初在2008年、2009年對 C919 的展望，開始尋找潛在的供應商的時候，民用商業運用和國家安全之間的分界線相當明確。隨著美中關係的惡化，情況有所不同。隨著中國推行軍民融合計劃，民用和軍用的界限亦都發生了變化。目前很有可能的就是西方國家政府可能會重新審查美國和西方供應商承諾提供給 C919 的技術，可能認定這些技術會幫助中國軍事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